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我叶明道为你主持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的收听。讲起真道分解嘛，你就会想起站讲台讲圣经讲那个道啊，或者是你带领一个查经班，或者是带领主日学，你会把圣经的真理跟人家去分解，去说你个人在真理当中的有什么领受，或者说你得到什么光照，这都是我们个人在真理当中所得到的一些东西。我也希望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能够让你从圣经当中被神的话语所光照，让你更明白更了解圣经里边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你跟人家讲圣经的时候啊，就把圣经的真意向人家讲清楚了。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福音是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讲的是《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尼流信主，成为第一位外邦信徒。那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如果手头上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你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稍后呢一边看一边来探讨。这是今天的第一个主要的环节了。还有一个环节是陈向儿为你主持的《圣地风俗游踪》。《圣地风俗游踪》，他今天给你讲的是巴勒斯坦人的衣着方面的。那么昨天讲到了外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他们所穿的里衣是什么意思，是怎么样式的呢？好，现在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今天我要跟你讲一个教会历史上关键性的信息。什么信息呢？那就是第一个外邦人信主的经过。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1-48节，《使徒行传》十章1-48节。这件事情很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了，福音不但是为犹太人的，也是为外邦人设立的。谁能够领受福音，并不是出自人的作为，乃是神亲自的引导啊。这个故事所占的篇幅很长，从10章1-48节，这是哥尼流信主的经过。那么到11章1-18节呢，是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报告这件事情。哥尼流信主这个故事的发展是很富有戏剧效果的。第一幕发生在该撒利亚那个地方，那经文是10章1-8节。该撒利亚这个地方距离约帕大约是50公里，是西律大帝所建的一座城市，后来成为了罗马政府统治犹大帝的行政中心了。故事一开始就指出啊，在该撒利亚这个城市里头住着一位名叫哥尼流的百夫长，他管理的是意大利营，表示军队是从意大利招募来的了，他们属于辅助的军队，履行守卫的职责。在10章2节，这是路加对哥尼流的称赞，圣经这么说的，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句话也透露了哥尼流暂时还不是一个犹太教徒。为什么呢？因为敬畏神这个词啊， 在当时是用来形容一个没有完全皈依犹太教，但是相信独一真神的，并且尊重犹太人道德伦理教训的人。这种人呢，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眼中啊，仍然是异教徒，但是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呢，对他们的态度却是比较开放的了。十章的第三到第六节呢，是天使向哥利流显现的异象。那时候正是深初啊，又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是耶路撒冷圣殿的祷告时间，也是献晚祭的时间。路加很刻意的这么记载，是要再次的表明哥利流是遵行犹太宗教礼仪的一个人。这个时间和异象啊是有关系的，强调了并不是哥利流做梦或者是云游向外，而是从祷告当中得到天使的启示。当哥利流听见天使叫他的名字的时候，经文就形容他的反应是这样的：定睛看他，他指的是天使，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好了，弟兄姊妹啊，你看那哥利流表现出来的惊怕，是人对超然事物的很自然的反应，对不对？天使对他保证，神已经听见他的祷告，纪念他的善行了。那么接着天使指示哥尼流要打发人去50公里以外的约帕那个地方去找彼得。天使的指示是非常清晰的，经文是这么记载的，说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你看多具体啊，有地点又有人的姓名，就算问路也不会太困难了吧。我之前讲过，西门是犹太人的名字，哥利流身为外邦人，却要派人去找一个看自己为异教徒的犹太人，对他来说的确是信心和顺服的考验啊。不过哥利流顺服了，并且是立刻的行动。在10章7节告诉我们，他是在天使走了之后，就派了3个人去约帕那个地方，2个是家里的仆人，另外一个经常伺候他的虔诚的士兵。这个安排也是挺有意思的，家里的仆人代表哥利流的真诚，虔诚的士兵大概是因为他们有同样的信仰，方便去向彼得解释一些真实的情况。那弟兄姊妹，神呼召一个人是会感动其他人作为印证的。神既然启示外邦人哥利流去找彼得这一位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更加要将同样的感动放在彼得身上。在10章9到16节就记载了彼得3次所看见的异象。当时大约是正午时分吧，是犹太人坚守一日祷告3次的其中一个时间。彼得上了房顶去祷告，为什么房顶可以祷告呢？原来巴勒斯坦地的房顶是平的，屋外有楼梯通上去的。在10章10节就描绘得非常清楚，交代了这些背景。圣经的新译本说，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彼得觉得饿了，很想吃饭，这时候他魂游向外。按照犹太人生活的规律来说，正午并不是他们一般进食的时间，他们是在上午过了一半，大约是9点到10点钟的时候会吃一顿便餐，然后到了下午比较迟的时间以后再吃一顿大餐。但是彼得在房顶闻到了食物的香味，觉得肚子饿了。那弟兄姊妹啊，彼得所看见的异象和肚子饿这个背景啊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在异象当中就看见食物。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彼得在魂游向外的时候看见异象，而控制这个异象的有三个因素。那第一，彼得当时正在祷告，这表示他的情况足以接受从神而来的信息。第二，路加经常强调神在人祷告的时候对人说话，哥利流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第三，彼得肚子饿了，就塑造了异象的内容。那么现在我们一块来看看彼得的异象了。在异象当中，彼得看见天开了，有一块布系着四个角坠到地上，里面装着地上各样四只脚的走兽和一些昆虫，并且有天上的飞鸟。有一把声音呢，叫彼得宰了吃。彼得就回答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你就知道利未记的第十一章很详细地列出犹太人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吃，什么是不可以吃的。根据这些饮食的条例啊，这块布里面的东西呢，确实是犹太人的律法禁止食用的了，难怪彼得提出这样的抗议啊。然而从天上来的声音一连三次地对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然后大步就收回天上去了。在旧约里头，食物的洁净规条反映了神的圣洁，也象征以色列人与拜偶像的外邦人是不同的，是属神的子民。这个意象等于向彼得宣告，旧约当中洁净可吃的和不洁净的食物之间的分野已经取消了，信主的犹太人从此可以吃任何的食物，不用顾忌什么了。那弟兄姊妹啊，天开了是象征着神的临在和启示啊。但是在这一次的经历当中呢，彼得特别感到苦恼。为什么？因为这个意象和传统犹太人的教导互相抵触啊。那今天我们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快会明白这个意象的意思的。但是对当时的每一位犹太人来说啊，都会和彼得一样的感觉到不知所措呀。其实早在旧约时代，先知以西结也曾经为不洁的食物而向神抗议。以西结书的四章十三到十四节，那就是他和神之间的对话。神吩咐以西结吃不洁的食物，是要做一个象征性的预告，表明以色列人将会在外邦人中吃不洁之物，和外邦人一样成为不洁。那么换句话说，以色列将不再是分别出来归神的选民，这种圣洁和不洁之间的界限呢，也变得模糊了，就代表以色列人呢，即将失去归耶和华为圣的身份。彼得的意象同样代表取消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那个界限。哎，不过啊，他的意象比以西结的更有意义，因为新的旧约时代已经来临了，外邦人将和以色列人一样的洁净，得以成为神的子民了。那事实上啊，我们在福音书里头已经看见主耶稣亲自接触不洁的人，那比如和罪人一起吃饭呢，用手去摸麻风病人呐，或者是摸死人呐，等等的。彼得正在房顶上思索着异象的意思的时候呢，哥利流派的三个人就刚好来到了，这就显示出一切都是出自神的安排。与此同时，圣灵告诉彼得，他要跟着在门外的三个人一起去一个地方。当彼得和这三个人见面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他们对哥利流的称赞啊。他们说， 百夫长格利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那弟兄姊妹，他们的称赞和路加在十章第二节是一样的，这里更加上了一句犹太通国所称赞。我们可以猜测一下，格利流在该撒利亚的名声该是不错的了吧。在十章的23节的下半段到29节是这个故事的很重要的一幕了。彼得顺从了神的带领，第二天就和格利流派了3个人一起动身往该撒利亚去，同去的还有6个约帕的弟兄啊。这是使徒行传的11章12节补充说明的，这6个弟兄后来成为格利流信主的见证人。彼得一踏进格利流的家门，他就发现，哎，有很多人在等着他哟。在10章22节那说，这些人都是格利流召集来的亲属和密友。格利流为了表示尊重，立刻俯伏在他的脚前拜他，但是彼得拒绝了。他不允许任何会导致误解的机会，眼看着这么多人在那里聚集，自己又是广为人知的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彼得一开口就公开的解释他愿意和外邦人交往的原因。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使徒行传》10章28到29节，从彼得的这段话当中啊，我们就知道了，他已经体会异象的意义了。既然食物也不分俗的和不洁的，人就更不可以看作是俗而不洁净的了。他体会到神已经用新的命令取替了犹太人的一些疑虑，这里表示啊，彼得对他的意象有了新的实际的应用咯。格利流的回答是记载在10章30到33节，这其实是他重复所看见的异象。10章33节，那更是格利流对彼得光临的感谢了。他说，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面对着这样一个聚精会神期望听福音的听众，彼得做出了敏锐的反应啊，立刻以这个场合作为讲章的起点。彼得指出，神是不偏待人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地位、国籍或者所拥有的财物而去偏爱他，神接纳一切敬畏他而又行公义的人，这是不分种族的。那么接着下来的10章36到43节里头，彼得立刻向聚集在格利流家里的人就传讲福音了。这篇讲词和使徒行传其他的讲词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他稍微提到了耶稣早期的生活，而不是立刻一开头就讲犹太人领袖弃绝耶稣，钉他十字架。彼得开宗明义地说，格利流所熟悉的神借着万人之主耶稣基督所传给以色列人的信息，和平的福音，这福音呢是植根在犹太教，最终又由耶稣传开。神以圣灵和大能倾注在耶稣的身上，使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展示神的同在和作为。那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过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向人显现。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人咯。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在路加的笔下，彼得的讲章非常强调福音的普世性。那比如10章25到26节都提到，无论说哪一种族，万人之主耶稣基督。那么到了最后，彼得在10章43节宣告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免。 你看呢，彼得的话还没有讲完就有人信主了。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在10:44那儿说，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弟兄姊妹啊，圣灵是赐给那些悔改相信的人的，所以这个地方说圣灵降临在这些听到人的身上有两个含义。第一，在场的外邦人已经用信心接受所听见的福音的信息了。第二，神悦纳了他们，赐下圣灵作为印记了。那些和彼得一起来约帕的6犹太背景的信徒，亲自见证着神把圣灵的恩赐倾注给外邦人，情况就好像昔日在五旬节降临圣灵一样的。在10:45形容他们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应，首先是稀奇，当听到外邦人说方言的时候啊，就开始称赞神。那弟兄怎么样，圣灵降临是不是必须附带着方言的恩赐，这是我们无法确定的。不过保罗认为啊，它是一种很特别的恩赐，并不是赐给每一个信徒的。那么方言就不会是悔改的必须要有的象征表现咯。如果有人只懂得追求方言，却不能够把方言翻出来，这并不代表他有什么特别属灵的地方，反而有可能是本末倒置了。在10:47-48可以说是彼得这次讲到的总结。他这么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那我们注意了，这个地方指出，既然神已经接纳了外邦人，赐给他们圣灵作为内在的一种标志了，他们就有资格接受水礼，这代表着耶路撒冷的教会也要接纳外邦人。于是他们就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我们要留意的是，在这段故事里头啊，并没有暗示哥尼流和亲友们受了割礼。至于其中的一些情况吧，以及彼得是怎么样面对耶路撒冷教会的责问呢？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呢，来看11:1-18的时候啊，就会知道了。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个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约翰福音19:23，丙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当时的人所穿的礼衣，是一件用皮、羊毛、亚麻布或者棉布制成的衬衫，最简单的样式是无袖，长及膝部，有时候长到脚踝。在巴勒斯坦地，无论男女都穿礼衣，只是式样和款式不同。富裕人的礼衣不但长及足踝，而且是有袖子的。在低阶层的人中间，礼衣常是他们在暖和天气里所穿的唯一衣服。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可能在房子里只穿礼衣，要见客或者外出的时候，就会加上外衣。圣经里的赤露、赤裸这些词，就是用来形容男人只穿着单薄的礼衣。明白了这个意义，就知道约翰福音21:7说，彼得赤着身子，一见事主就束上外衣跳在海里。其实彼得当时穿着礼衣，只是去见主之前再束上一件外衣。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至少有两件礼衣，如果只有一件，就会被人看成穷人。施洗约翰曾经鼓励人们说， 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这里的衣裳就是指礼衣。在他们的衣着中，礼衣和腰带是分不开的。由于礼衣比较宽松，如果不束上腰带，会妨碍他自由地走路。所以当人们离家外出的时候，总会系上腰带。腰带分为两种，普遍的一种是皮质的，通常是6寸宽，附有扣子。以利亚和施洗约翰用的就是这种腰带。另外一种则是比较贵重的，用亚麻布或者丝绸制成。他们也把腰带当作口袋使用，把钱或者其他需要的东西放进去，甚至把刀也紧紧地系在腰带上。所以腰带在犹太人的服饰里是很有实用价值的。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因为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良友电台广播67年，经历许多的挑战和恩典，一直有许多代祷者同行。今年电台的主题是火速行动，邀请您成为伙伴，为福音广传一同行动。
对了，行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坐言起行啊，坐在那儿讲，起身马上就要行动。还有一句北方人讲的一句老话，什么万丈高楼平地起，那就是说你要起万丈高楼，也要从平地开始，一砖一瓦把它砌起来。所以说我们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越早越好行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主赐福给你。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谢谢。